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弟兄姊妹们好，我是殷言。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就是认识我的学生，这是必须要的。而且老师可以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学生，认识他们的学习风格。虽然时间有限，可是呢，我们还是会简单的说一下不同阶段的学生他们的学习与需要，希望加强大家对这个课题的印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同年龄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的风格。接上了现在的社会复杂多变，教会传统的操作，一成不变的思考与处事的作风，确实让教会的教导工作或者基督教教育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老师越能够掌握形势，并且充分明白与了解学生，配合着调整适合的教导方向与策略，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回应学生的需要，把他们好好的留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和他的真理里面成长。这里呢，篇幅有限，不会详细解说每个年龄的各种指示的特性与需要，但会按着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这几个阶段，了解一些这些学生他们的学习与需要，看看基督教教育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当然是儿童了。我们把儿童的年岁，我们说是0到11岁，儿童纯真的像一张白纸，圣经教师就是在白纸上画上各式各样的美丽的图案，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所以儿童的教导工作是非常基本和必要的。从历史经验里面，我们看到主日学的起始，我们看到主日学的开始也是从关心小孩子的需要开始的。同样，今天社会里面儿童面对的问题不少，教会又怎样帮助他们呢？我们举个例子吧，好像留守儿童的处境，他们都成了不少城乡正面对的一个难题。教会不一定能够做的很多，可是呢，不能够不为他们的需要有所行动的。所以教会在儿童的福音工作教导工作上实在是责无旁贷。儿童必须要明白圣经是神的话，并且学习遵行圣经的教导，对基督信仰的认识必然影响着孩子的生活。 当他们能够认识和相信神是爱他们的，他们就会愿意学习信靠。他们必须要信神，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在他的帮助学习做个好孩子。有人认为小孩子是不能够自己明白决定信耶稣的，可是呢，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们曾经看过不少现在是传道人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可能几岁的时候已经很确定的他们是信耶稣，他们是得救可以上天堂的。所以呢，我们是有责任帮助孩子让基督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的。孩子呢，也需要认识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和功能，愿意学习与其他的信徒相交，彼此服侍，同性敬拜，并与人分享神的爱。透过分灵和夸代的学习机会，让孩子寻求和建立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正是基督教教育要在孩子身上做的，为孩子们做的事情。儿童是缺乏抽象的思考能力的，但灵性培育正好就是透过反省的方式进行的。那教会应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在灵性上成长呢？灵性简单来说，是指人对基督信仰和对人生的了解，以及基于这些了解产生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所谓灵性的培育，是涉及思想与行为及信仰与生活的两个层次。其实呢，就是出生的婴儿也有灵性成长的潜力。儿童灵性培育很注重的是成年人对他们的态度和一个有助于他成长的环境。儿童是透过后果与提示来学习的。举个例子，他做了某件事情以后呢，得到成年人的赞赏，他就认知到他所做的行为是对的。又或者说，儿童在做某一个事情之前被提示，如果做了会产生何种正反的后果，那他就认知他需要做哪一种行为才是可以得到赞赏的。所以呢，要尝试帮助儿童发展爱、喜乐，鼓励他们养成合神心意的习惯，好像是读圣经、祷告、奉献等等。所以呢，当儿童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认罪悔改，而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信主以后呢，父母、导师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养成恒久每天读经和祷告的习惯的。孩子也可以在家庭崇拜和教会的会众崇拜里面参与的，使他们从小就知道敬拜是可以有不同的仪式的，可以有不同的很多的方法的。他们呢，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理解崇拜里面的每一个程序，可是呢，他们可以借着感官的观察、聆听和感受来学习和体会崇拜中对神的赞美、感恩、信靠、顺服等等。此外呢，主日学可以帮助孩子学习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或者国家、 的敬拜的方式。新旧约时代的敬拜生活又可以借着图片分享见证，让儿童学习代祷。虽然孩子呢不能出外布道，但可以邀请他们为不幸的人祷告。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借着不同的途径与工具与人分享神的爱。孩子虽然还小，但他们对神对属灵的事情有很大的好奇心，他们会不断的问，并且很有耐性的等候成人的回答他们，直到他们满意。反而呢，是成年人没有回答他们的那份耐性。儿童的生活中心仍然是他们地上的家和神的大家庭，要是环绕他们的一群成年人都没有承担好教导他们、影响他们的职分，那实在是太大的亏欠。在一项研究里面，很多人都指出，最难忘的宗教经验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得到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把这个黄金机会送走。我们讲了儿童，现在我们再看的是青少年，12到24岁的青少年呢，是科技发展的得益者。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青年人的视野广阔了，这些性人类被传媒酸染包围下成长，虽然语理逻辑方面发展不错，可是呢，就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怀。甚至最近有些数据显示呢，青少年的自理的能力相当低，缺少目标、计划、自信、恒心与集中力。但教会好像还不能够掌握年轻人的步伐，传统的宗教教导和讲堂信息相对落后。教会要为神把这些孩子留下来，从迷失中找到方向，并且在日常生活里面落实信仰，抵挡世俗文化对他们的污染，认真接受装备，这些实在是教会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请留意，不要站在成人的角度，让青少年的行为被问题化。如果这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断的对青少年做出负面的评价，而且呢，让教会堕进旧世界的心态陷阱中，始终无法对等的了解青少年真正的需要，这样呢，就更难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教导与牧养。青少年工作的模式需要改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传道人或讲堂的信息能发挥的作用既然有限，倘若教牧同工传道人还不能够关心青少年人的实质的需要的话，那传道者或者是圣经教师对青年信徒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少。青少年时代绝非天真淳朴无忧无虑，他们是充满着迷惘和疑虑的，他们积极寻找自我，往往透过了解他人来寻找自己，尤其是他们所敬仰的，他们甚至处处模仿他们的个性，以此为自我的形象。这正是青少年主要学习的途径，他们会借着比较来评估自己，特别是与家长和教师比较。他们模仿的对象呢，还有书本上图像、历史人物、 电视电影里面的大众媒介，他们会观察其中的典型，成为了他们学习的对象。青少年人因为自我身份不决定，能够成为某一个群体的一份子，往往为他们带来不少的安全感。所以个人行为、打扮、说话的语气等等，都会受到群体的影响。假如青少年人被群体拒于门外的话，他正在建立的自我形象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团体认同对青少年人来说是重要的，当他们稍微长大，对自我的身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群体认同的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了。只要愿意以开放的态度与青少年人交往，认同他们寻索自我的挣扎，帮助他们面对群体的压力，最终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生命得到改变。教会青少年工作的目标是布道与造就。有效的青少年工作通常都会带着传福音的热忱，同时也应该注重如何建立青少年人的信仰。所以呢，必须要以带领他们在灵性上更加成熟为努力的目标，不是单单带领他们信主就算了。培育青少年人的灵性，首先要认识他们正开始建立的自我形象。他们往往喜欢与自己年龄相若的朋友在一起，同辈在这个时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因此青少年导师可以按着这个群体的特质来做培育的工作，例如选一些题目让他们一起讨论，鼓励他们表达意见，在过程里面引入信仰，让他们从中了解圣经的看法。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人正学习处理其适当的使用时间，所以呢，导师需要帮助他们懂得完成一些指定的任务，但不可以对他们过分严格。当他们不能得标的时候，不要批评或埋怨他们，只管扶助他们再次努力。青少年也认同圣经是重要的，但他们觉得其中的教训是难以和现实经验拉上关系，这也是造成了他们的信仰与生活二分。所以教师要让他们了解圣经对他们生活的意义，例如雅各与以扫兄弟的不和，与他们家庭关系的比较，以奸淫妇人被捉的事件讨论性开放的问题等等。透过这些讨论和思考，让青少年人来学习把圣经生活化。青少年人不太喜欢做旁观者的，他们希望自己是活动的负责人。所以呢，教师在适当的时候需要邀请他们参与，加强他们对教会的投入感，使他们肯定教会是欢迎和接纳他们的参与的。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对事情有着主观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多元而专业的教导工作是必须要的。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必须发展本色化的基督教教育。 我们要如何设计配合教会需要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呢？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我们在谈的就是成年人了，我们主要把他们从25到65岁以上的，我们都说这个是作为成年人的阶段。成年人呢，常被解释，他们是懂得怎样崇拜，怎样祷告，他们已经有很久的读经习惯，对信仰的认识也会比年轻人来得认真及清晰的。这种对成年人的误解呢，让成年人信徒害怕继续遵循信仰及培育的，也因此让他们的灵性培育就好像教育之道一般，缺乏成年人的一环，以为只要加入教会使你及坚信后就不用再接受培育了。可是呢，其实很多成年信徒仍然渴望深入的体会信仰，学习怎样祷告，学习明白和分辨神的旨意，因为他们不是想象中那么懂崇拜、祷告和维持读经的习惯，常常让成年人感到沮丧和内疚，他们却不敢告诉别人有这样的难题。其实呢，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成人的教导工作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不仅仅在圣经知识上装备，还要让知识融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使他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基督。那么基督教教育可以在这方面怎样帮助成年的信徒呢？成年人是透过验证、探索，主要是理性的层面来学习的。例如，他们是从个人或别人的经验累积，探求出可行的方法，或者是在不断的发问讨论上探求可能的答案的。成年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同时在兼顾工作、进修、家庭侍奉的需要，所以呢，他们是很实际的，会看个人的需要、兴趣与条件来选择他们要学些什么，要怎样学。面对成人信徒的需要，要为他们提供有系统研读圣经的教导，一个主动探求及团体学习的环境，和推动信仰生活化的生活教导，这几个方面。成年期信徒有三个主要阶段的信仰职分，当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里面认真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他们可以再一次肯定个人在信仰上的不断改变、成长，而且越来越成熟。先讲的是成年前期这个阶段，他们在信仰方面，他们最想要处理的是摸索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刚出来工作，需要追求一份有使命感的事业，但在职业上偏偏遇上种种困难与挫折，令他们感到迷惘困扰。单身的，他们在不断寻找自我认同和价值。已婚的，因为他们都是主要是新婚的缘故，他们需要建立婚姻生活的属灵基础。例如 怎样处理冲突，怎样表达爱心，关心伴侣灵性和肉体上的需要，还有一起谢饭，教导孩子的原则等等，这些都是成年前期的信徒他们所需要的。另外呢，成年中期因为在转变之中，例如是家庭角色、工作上的身份等等，他们很需要寻找一份安全感。他们有的会选择在进修转职，或者接受新的任命，有些在筹算退休计划。面对着身体开始产生的退化现象、健康问题及身边的人患病与离开，这些都让他们重新检视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当他们提出疑问的时候，反省信仰的时候，不要认为他们是消极与负面，应该多肯定和鼓励他们。成人的老年期是需要适应退休的生活和丧失原有的位置与权利。对一些人来说，退休的是一个定局，等于是关上生命活跃的门，他们需要在最后的阶段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和满足感，为他们提供发挥创造力、积极思考和讨论信仰问题的机会，让他们在智性和灵性上可以继续成长。当然呢，还要从信仰的角度帮助他们认识、面对并接纳死亡，希望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他们能够安然地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感到平安了。成人人品格与灵性的培育是可以针对他们目前的生活所面对的冲击、困难，设计真实或者是解释性的两难个案，例如是流行电视剧里面的人物的故事、新闻时事的案件，透过发问让他们讨论，从个人与别人的观点之中朝向圣经所强调的道德价值与人生观。作为成年信徒的圣经老师，并不是要对他们指指点点的，更无法以家长师的关系来教导成年人，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分担他们的困扰，设身处地的与他们一起经历不同阶段的挣扎与成长的痛楚，相信必定能够把他们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成为爱教会的中间分子。以往面对着教学对象，就只管把一套一套的预备好的知识塞进他们的脑袋里面。现在当我们明白认识学生是很重要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计划怎么样认识我们的学生，并且按着对他们的认识好好的帮助他们身心灵在基督里成长呢？再见。天地将